佛法有一个叫基本的精神，佛法有一个基本的精神。佛法的基本精神呢，就是一切为了别人，你才能救度苦难的众生。这就是佛法的基本精神。所以人家问你，你学佛有没有基本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助别人。如果一个人说我学佛不能救助别人，那你这个人学不好。学佛呢，就是要学会止观。止观呢，就是不要去看，不要去想，去止一切境界。一切意念，你们到观音堂有时候来磕头的时候，脑子里完全空的，那么就是停息了一切意念。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想的时候，他的意念停息了，那么他的境界也会提升。止观就是念佛，所以这样才能达到一个定。一个人的心啊，最重要的是要定，定不下来的心，那是人间的凡心。如果学佛的人一定要学会定，在人间不管碰到任何环境，我们的内心都不能动，不要去动，因为你心不动，你的智慧。举个例子，简单一点告诉大家，就是一碗水啊，你在晃的时候，它会有很多的灰尘，都是在浮在水面上。等到你把这个水放在那里不动，它的灰尘里面的脏的东西就会慢慢的沉淀，那么你就这个水看上去很干净。人的杂念如果没有，那么你这个心如水。然后就非常的平静，所以一切恶，人间的一切恶，其实呢，本身呀，属于虚妄，恶也好，善也好，这是一个念头，它是虚的。你们年轻的时候有很多的虚幻的想法。不管善的恶的，现在想起来都是一种虚妄。人要学会不悲观，才会看到希望。那么，一切恶属于虚幻，那么一切善，为什么也是属于虚妄？因为你就是行善积德。布施，它实际上就是让你能够修成佛和修成菩萨的一种妙法，一种妙法。因为到最后啊，一切皆空啊，都是空的，就是虚幻。比方说，我们一辈子做了很多的好事，现在想来，可能有的被我们已经用掉了福报，有的已经没了。一切都是虚幻之相，所以烦恼的时候要经常告诉自己，经常告诉自己，人间一切虚妄。所以《金刚经》里面讲，如露亦如电，很快就没有，你何必去惹来烦恼障？很多人一辈子就是想不通、想不开，所以你想不开、想不通，菩萨都没办法救你。过去有一句话叫"一生难救命中之人"，你自己已经觉得绝望了，你已经觉得我没有救了，医生也救不了你。那 佛法难渡，无缘众生。你今天没有缘分，你叫人家怎么渡你？要让自己成为有缘众生，那是第一步。怎么成为有缘众生呢？你要学会念经啊，行善啊，要布施出时间啊，来做善事啊。你这样才能成为有缘众生，菩萨才会救你。你要了解自己的本性，因为我们都是慈悲之人，我们的本性的根本之性是善良，你才能用慈悲化解一切的烦恼障碍。所以你看到今天还有烦恼的人，他就是没有修好，就是没有学好。所以很多人活在世界上一辈子都不知道活在世界上干什么，不明白人生的真正的意义，执着的追求，最后得到的很少，到了最后什么都失去了，什么都失去了。我们做人也是这样啊，要懂这些道理，懂这些道理。逆境呢，是自己成长的必经之路，所以很多人在修行当中啊，经常会碰到很多烦恼，想不通，我为什么学佛之后，我为什么也会有这种不好的环境？其实是一个修行人的必经之路啊。首先要接受逆境啊，你的慧命才会自然的茁壮成长啊。因为在现在的这个现代的生活当中，要学会放下得失好和坏、成和败，一定会过去。以平淡的心去生活，平淡的心去生活。所以，过去有一句话叫“利在一生，勿谋也”。大家要学会，你在做事情影响别人，就是缺乏道德，而且很自私。咳嗽也要稍微用手啊，拿纸巾把自己捂一下。所以我们平时听师傅讲法、讲课，有些人咳嗽的地方不在路上听，不出去，在外面有时候特别听。所以大家要懂得，这个人为什么能够受别人的尊重。利在天下者谋之，就是你只要做利于天下人的事情，你就要去做，就是谋之，就是计谋。如果利只是你一生你不要去啊去谋去得到它，如果利在一时不谋也，利在万时。如果你做这个事情，对所有的事情都会有帮助，你就去做。如果只是对你一个人一生有利，你不要去做。如果利在天下者，你就好好的去做。这个就是叫我们要放下自私的心啊。有时候在学佛当中啊，我们要放下小的 小的这个现实，放下小的现实，要找到大的真实。很多人呢，在现实当中呢，非常的现实，我今天吃亏了，我今天占便宜了。其实要什么呢？要懂得掌握大的真实，真实是什么？真实就是实实在在，是叫你们做人要实实在在啊！因为你懂得掌握了真实之后，你的智慧从内心就会提高你想想看，一个孩子是他的内心很纯洁。这个孩子他就会慢慢的得到聪明，慢慢的转化为智慧。所以，将自己的这个生命投资于别人身上的时候，那你就不再只是一个人。你看，我们弘法度众，帮助别人，我们不是一个人。如果你只是为自己家里做事情，大家就是。你今天在弘法度众，帮助别人，你看你有多少世间的人所谓的爱在永恒的资本上能帮我去找到你们想想，个人的爱、私欲的爱，实际上最后都是失去的。我们说私人的爱也长久，都会离开的，所以真正的是什么？真正的那是大爱。所以学佛就是要学会修自己的气，所以人家说气不顺心就不顺，万事皆不顺。所以修气才能转运人家说气顺了，你什么都顺了气顺了，因为人的本源之气就会天地合一和宇宙。所以人家说这个孩子很有灵气，首先这个孩子会很聪明，为什么？他的气很顺。这个在自然科学当中称之为相互的交错感应交错感应。你看很多人呢一辈子就是不顺，为什么呢？一辈子气不顺，所以呢，人的心量。心量大的人，他的灵感越强；心量小的人，他的灵感越差。所以人的身体和小宇宙，如果能够和这个整个的宇宙接通的话，这种光与光的相撞，就像一滴水进入大海，这滴水永远的存在。所以人和人的意识。所以宇宙的意识融为一体，那么就可以明白宇宙的真理。那么就是说，这个一滴水只有进入大海当中，他才知道什么叫大海。所以过去讲叫用气来转运。你今天一直倒霉，就是你气不足。中医讲你肾气不足。心气不足，肝气不舒服，实际上都是讲究的人的气，所以你就会倒霉。当你这些气全部顺了之后，那你你说人生是不是这样？像过路客一样像云彩啊，生命啊，非常短暂。修习自己的本灵的精气神，就是每个人都有精气神。你 到了，他会有运气。
教我，要不我提醒
你。你们自己想一想就知道了。一个有运气的人，他的精气神合一啊，所以人家说你这个人很有精神，对不对啊？你这个人精神都没有了，你说你还能做什么事情？你肯定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你就是今天你去 interview。去跟人家老板坐在一起，所以用佛法将生命的养料啊而灌之，就是我们人呢、本身有这个机体，如果你把佛法的精髓用在你的脑子里，让你天天懂得人生要珍惜，人生要努力，人生不能靠懈怠，你这样的精神养料灌进去之后，你的精神就不一样。很多人医生还没查出来说他长东西，但是呢，具体的结果要3个月之后才知道是不是癌症。这个3个月当中，他如果没有精气神，他可能真的会转变成癌症。所以人靠精神的。你自己精神养料都没有了，你就相当于已经脱离了这个我们说的精神层面上的一种这个能量场。人身体有两种能量场，一种是肉体，我非常有劲儿，我非常有力量，还有一种呢就是精神方面。所以你看，你别看有些人精神很好，但虽然他是残疾，但是他精神很好。而有的人呢，人没有残疾，但是精神残疾，那就叫什么知道吗？想不通就叫脑残了。大家明白了吗？什么都不开心，什么都没有气，什么都不想做，这个人就完了。所以寻找本性，真我如来，精气神为三宝，所以你们就知道戒定慧三宝。我现在告诉你，你要寻找真实真我的如来和真我如来的本性，精气神为三宝。现在明白了吗？精是什么？内涵内涵的是精，气是什么？内涵运作的神是什么？外观的，这个人好神气啊，那是外面看得见的这个人有精神，就是从里边到外面都非常好，明白吗？所以精神和神经两个字不能颠倒，就是由外面偏差了，影响到你里边的精，这叫神经，对不对啊？里边很有智慧，那么有精来影响外面的外表的神，那么叫精神。同样两个字，一个就是脑子坏了有毛病，一个就是非常正常。所以从内心来唤起自己外表的神清气爽，那么这个就是正能量。如果有外表来改变自己内心的，那么叫负能量。所以很多人外表做错什么事情要面子，借钱来买钻石在人家面前非要面子就是明明大家都知道这个人很穷，非要在人家面前说我很有钱的人，他一走开，人家背后就是神经。现在你们知道了吗？气是什么呢？精要有气，神也有气，气是支撑点。如果这个人神没有支撑点，这个人就神气不起来，明白了吗？如果这个人精没有气的话，这个人的 内在的精力就不够，没有力量。所以呢，很多人就元气不足，元气不足，身体就不健康。告诉你们啊，今天因为你们很多都是海外来的，也不能跟你们完全讲做法啊，你们有的听不懂啊，所以我只能跟你们先从健康角度啊，人的精神角度上来跟你们讲一讲可能因为最近一直要到弘法，就是到年过年有很多海外来，你们来一次不让你们听就不好，听了我就肯定讲不深的，所以只能讲得浅一点。我相信我刚刚讲的你们都听得懂吧？你们知道吗？心气是主生死的。如果这个人心没有气，你这个人就死了。大家懂吗？这个人已经，我这个人我已经对这件事情死心了，你就活不了。听得懂吗？金为支柱，气为元素，神为底素，精气神散，明白了吗？所以修气等于修心，所以你看为什么很多人过去不懂佛法，他们就做气功啦，他们就打坐啦，练自己的气啦。实际上，这个离佛法远得很。佛法的 meditation 就是打坐，那是完全超越了气的。我只能讲点知识给你们讲讲。所以修心啊，就是修气。所以很多人修心修到后来，天天还有生气，脸天天不开心，这种人。气不平心乱动。你想想看，一个人一直生气，想不开，不开心，你说这个人能修得好心吗？不可能的。气平则心平，气动则心动，看看吧，都是个气嘛。所以这个人不能看见谁就来气。不能动不动就生气，这个人整天生气的人，他的气不平啊，他的运不顺啊。你去看看整天发脾气的人，他会有运气吧？你去看看整天发脾气的人，只能坐一个小小的位置，坐不了很高的位置。越做领导干部越大，他越是笑嘻嘻，对不对啊？你看爸爸妈妈总是比你们孩子要心平气和一点，孩子动不动就闹，动不动就不开心。你看爸爸妈妈总是笑笑，哎呀，你不理解我们的，不去跟你讲了。所以这个气要管好，管好自己的气宇宙的真理就是要懂得，什么事情都会消失的。气也会消失，神也会消失，最后精也会消失。所以，如果你老有股怨气在心中，你就生病了。所以，人家说打开心结，实际上就是打开你的心的门气门生气发怒你的心一定很难化解怨气。气脉不通，心永远会觉得难受。等到你想通了，你的气就顺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先跟你们讲的简单一点接下去呢，讲一个这个。哲理的小故事之后呢，开始讲深一点从哲理的，有一位在山中修行的，在山当中修行的禅师，有一天呢，趁夜色到林中去散步， 在皎洁的月光下，他突然开悟了玄妙的佛法真谛。所以呢，你们如果有什么想不通啊，是我说我的意思，不要太晚，人家在山上没坏人。你在马路上不要睡不着，跑到马路上去晃。就是说，可以经常看看天呐，想一想，你可能会有些悟性的。他呢，这个感觉到佛法的真谛，看见这个明月啊，送一轮明月，哎，看看这个月亮啊，然后他自己往回家走，往回住处的走，到庙里。突然之间看见家里自己这个庙门开了，一看里边有个小偷来光顾找不到任何财物的小偷呢，离开的时候呢还碰上他，其实呢，并不是碰上，是这个法师在门口等他，他知道小偷一定偷任何值钱的东西，他就把自己的外衣啊脱掉拿在手上。小偷遇到禅师，非常感到惊讶的时候，禅师说：“你老远的路来到山上探我，总不能让你空手而回呀！晚上很凉，你带着这件衣服走吧，送给他，送给他。好，那个说着就把这个衣服啊。”这个披在小偷的身上，小偷吓得来，低头就走，听不懂什么话，也不知道什么东西。这个时候，禅师看着小偷的背影，再看着月亮消失在这个山林之中，不禁感叹的说：“可怜的人呐，但愿我能送一轮明月给他。”这个时呢，一轮明月是什么？就代表啊，光明。禅师把小偷送走之后，回到茅屋呢，他自己呢身上呢就是没有衣服，因为法师的过去啊，就是那个比丘啊，里面没有穿衣服，就是一件衣服，这个僧袍第二天呢，他早上醒来，在阳光温暖的抚摸之下，他睁开眼睛。看到昨天晚上披在小偷身上的外衣整齐地叠好了，放在了门口。禅师非常高兴地说：“我终于送了他一轮明月。”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救人要救心。你说这个小偷以后还会再偷吗？对不对？法师不就是送给他一轮明月吗？所以。造业的印记啊，一个人造业的印记啊，其实都会存在人心的整个的这个结构里面，人的身体的结构你们比方说，你们曾经做过一件坏事，可能身体上这个地方有残缺，骨头被人家弄断过，或者脑子里有一个很伤害自己的事情。一般不容易忘记的，一般不容易忘记的，所以命中呢，这个注定啊，有时候轮回的地点，它也会有印记，就是你看到这个地方，你就会想起了过去很多自己伤害别人、做坏事的地方，也会在脑子里有印记，所以为什么？叫你们不要去伤害别人，伤害别人，你一定会伤害自己，都会有印记。所以修行人能够知道自己的业障，不修行的人不会知道自己业障，就是不会知道自己做错的。所以师父教你们一个方法，你们如果以后在社会上碰见一个人，他不肯承认自己错误的人，他就是看不到自己的业障，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教育他， 时间长了会成为无缘众生，你已经没有办法指出他的缺点了。你说这种人怎么会接受人家的意见？你说这种人他连这点都不知道，他怎么会改呢？对不对啊？你说说看，如果他知道自己的缺点，你才能改啊。他自己不知道，别人跟他讲他又不承认，他也不卖账，他不相信，你说他怎么样能够知道自己的缺点？他怎么能改呢？就是这样。我看到有一个我们的佛友正在睡觉，睡得很香的，等到我刚刚讲完了之后，他就这么点头。我不知道他在听我什么啊，希望来到这里要珍惜，真的。我们的佛友和弟子听课啊，有的人实在撑不住，白天太忙，买杯咖啡了，弄点慢精油擦擦都有啊，要珍惜啊。师父讲课的时候都有护法神菩萨在的，所以你们不要在护法神菩萨面前丢脸。年轻的孩子要学会忏悔，忏悔就是消业啊，忏悔就是消业，叫性和命要双修，性就是你的本性，命嘛就是你的生命，都要双修。你说你修心的人没有命了，你修什么？你说你这个人有命，你又没有慧命，你的本性又找不到，你说你修什么？对不对啊？所以命理和身体那是你的命，你要修，性本性也要修啊。你没有好的身体也会影响修行，你没有很好的毅力和恒心，你也修不好性啊。所以啊，师父曾经跟大家讲过，佛法大吉祥天女神咒啊，念这个经有观想的种子在里面，观想的种子啊，这个有前方两眼后方一眼，就是我们要懂得这个经文能够让你看到未来，让你慢慢的忘记过去。所以大吉祥天女神咒很好的，我好像没跟你们讲过吧，从来没讲过啊，今天讲给你们听。你们很多人都不念这个经，念吗？啊，不念，基本上就不念。念嘛都是为了找对象。所以呢，这个修行人对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啊，要认为人生就是无相，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有相，都是无相。人生梦一场啊，啊，想一想啊，梦醒之后什么都是空啊，就是无相。所以曲终人散就是无相。我问你们，埋在墓里的时候你这个相你还有吗？很多人都忘记了，忘记自己的外公外婆啊，爷爷奶奶啊，时间长了埋在墓里，你在看他时候你根本不认识，就算放张照片你也觉得非常的陌生，对不对啊？所以要懂啊，就是无相，有什么相啊？只是在心中残存的一个回忆、纪念而已，有这么回事。其实，在脑海里早就无相，无形无相。所以，修行人对任何痛苦的事情都要能承受， 要不生烦恼，因为欢喜心也好，它都会随缘而失，随缘而入。我不知道这个男士在后面左看右看干什么，头发又生了这么高，你在写嘛又不写，记嘛又不记，你别告诉我你是文盲就好了。我不知道你哪里来，我讲过的。不好好听的人就不要到这里来显示了，就下面坐的还可以自由一点，否则你跑到这里来影响大家干嘛呢？你为什么不记啊？这个男士哪里来的啦？就讲你呀、你哪里来的？你听不懂啊，最后面那个男的，你哪里来的？啊？温州来的，你听得懂吗？我在讲什么？你讲给我听听。刚刚最后讲什么？好好坐下听啊。不要再左看右看了，这里没有生意可以看，这里只有菩萨，你好好修，菩萨保佑你，让你一切顺利。你不好好修，菩萨不会保佑你的，听得懂吗？所以师父只能开大课，我就不能讲得很深，如果我跟你们讲经文怎么讲，我过去跟我讲《金刚经》都讲完了，我讲给你们听，你看像我们这位仁兄，思想都不集中怎么办？所以，一个人要升起念头，在心中要制止它，不管产生什么，就要马上去除。不要让它残留在心中。如果你今天能够把一些业障都消除的话，这就是化掉你劫的一个方法。很多人说为什么劫又来了，我这个人怎么这个劫来了那个劫来了，怎么这么倒霉？你不会化劫，知道什么叫化掉劫吗？化掉劫是要化掉自己不好的念头。举个简单例子，我今天上午听了一个法师的一个开示，师父很谦虚。我都接受很多很多人的一些开示演讲，但是我心里不知道他什么程度，一开口就知道。我不讲法师开示的对不对，我就讲有一个人站起来提问题，他说他就是脑子里去想，他们当地好像也是福建。专门叫神上神，神上神，有没有啊？有没有这种情况啊？有吧？就是经常叫神上神，神上神，结果就神真的上神，神上神之后呢，就非常痛苦了，在他身上一会儿要这样，一会儿要那样。那么，什么叫化解呢？你今天路过一个坟堆的，你脑子里你不要来找我，他来了，听得懂吗？你今天路过一个坟堆的，你在边上说，那我又不卖账，我念经的，你跟他打架，他又上你身了。你怎么样能够化掉一个劫呢？你想都不要去想，你路过他，车开过去，你没有认为这是一个坟。那你就叫没有念， 无念，听得懂了吗？更何况你去招揽这些事情啊，所以要去除一刹那让你留在心中的烦恼、恐惧和一些不好的那种我们说一刹那升起的一种不是正信正念的念头化解的方法就是脑子里不要去想。夫妻两个人要化解，就是说，老公再怎么样，老婆不能说，去离婚吧。你天天想，天天想，慢慢就会离婚。不能想。有的人吵架、打架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吵架打架，经常就想，好打吧，你打吧，打了我一起去死。你身上没灵性的时候，你讲这句话没事，无名的了，无名了，无名才能投人呐。你要是什么都明白的话，你投人呐，你到天上去做菩萨去了，对不对啊？所以在性空当中啊，你连境界都没来了，没有了，你哪来的名相？所以稍微讲深一点，又听不懂。对不对？我不能讲得太深了，因为你们，他们跟我听了多少年了，你们可怜呐，拜了师之后，除了听师父的白话佛法，看看图腾，几乎就不知道讲这些东西。其实佛法很深的了，性空是什么？本性要空，本性空了之后，在你的本性当中，到底空了没有啊？本性虽空，但是会生幻想的空物质。我现在讲给你们听，这个花，今天在我这个面前，这个花，它本性是空的。本性空是什么？我问你们，两个礼拜之后，这朵花在哪里？扔掉了吧？枯萎了吧？全部都没了吧？本性是空吧？讲到底，本的性是空。但是本性空当中，你能说它现在不存在吗？现在明白了吗？你说人要叫你想通，哎呀，我放下了，无所谓了，你不活了，听得懂吗？所以你的境界如果升高，你的境界高了，你会看出这朵花的本性最后是没有的。所以你就不会去追求，哎呀，这朵花我要永远保持它的美丽，保持它的芬芳。所以为什么人这么执着，想要永远保持自己的脸部的漂亮，对不对啊？去化妆啊，去弄得很漂亮，不能保持它。因为你没看到这个物质的本性，它是空的，叫性空。大家现在明白了吗？这是学佛的道理。所以菩萨叫我们不要驻足于名相。这个人是会长，几年之后他是什么会长？对不对啊？名相是什么？他本身都会变化的相。所以很多男的，哎呦，去拉拉人家女人的手，哎呀，开心的不得了。你看，我们学佛的人应该怎么办呢？人的手是由皮和肉还有血组成的。你握的这个手，其实你开悟的人看得到本相，就是我今天握的不是手，是握的皮和血和肉。你还会动心吗？是这么看问题的，这叫看本性了。你今天说弄一张皮，再弄点血，再弄点肉，放在一起，你说你会兴奋吧？你看问题这么看，你就会放下。大家听得懂吗？你一个女孩子像花一样漂亮，你看到她的本性是空，哎呀，几十年之后也是个老妈妈呀。不要这么执着了，对不对呀？就是这个道理。所以呢， 名相守不住，连气灭都没有。啊，什么意思啊？因为我到后来我把什么东西都看空了。啊，我知道了，名也没有空的，相也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因为人死了之后只有一堆骨灰的了，什么都没了啦，所以死也没有了，所以境界也亦非境界了。所以你在人间，哎呀，我要做什么做什么，人都没了，你还做什么？你们告诉我，你还能做什么？所以很多人躺在医院要死的之前，我还有很大的这个远大的目标呢。对呀，啊，这个叫什么？这个是你想象出来的目标，啊，对不对呀？妈妈说我要为孩子努力，我是他们的母亲，我必须照顾他们。和有的母亲天天做，想都没想过，你说哪个境界？不是想象出来的，他是本来就应该做，在他的意识当中已经不成为一种啊为别人而付出的这种境界，所以他都没有境界，那么境界更高，所以佛法界叫看山不是山，听得懂了吗？这个跟你们其实讲的是《金刚经》里面的哲学了，所以你们真的很可爱，不在师父身边。今天一个老妈妈来，我也是很感动。哎呀，80岁的老妈妈，哎呀，看看师父啊，很想师父来啊，碰到我们那个邵阿姨们，跟他左一条右一条的讲，因为叫他舔女儿，又摸又挖，人女儿在边上哇哇哇哭了。你看看人家来看师父多不容易，我说开大课让大家学一点，对不对啊？你们大家要好好懂道理，修行人要空观出人间的无常。空观是什么意思啊？想啊，人间都无常的，哪个老妈妈不是小姑娘过来的啊？对不对啊？无常啊，对不对啊？体悟出人生的真谛，就是如梦幻般的世界。你看看你们像不像做梦？真的，你们有一天，你们动手术的人有吗？在医院里睡着了，早上起来啪眼睛一睁开，我怎么在医院里啊？有这种感觉吗？澳洲啊，你们前几天还在中国啊，还在其他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怎么突然之间一醒过来，哎呀，我怎么睡在这里啊？就像做梦一样，对不对啊？稀里糊涂的一照镜子，这是我吗？你们拿出你们十几岁的照片看看，你们拿出你们30几岁的照片看看，这是你过去的你们吗？我在哪里啊？无我无我，就是没有你了，只是留下的是人间的无常啊，对不对啊？这个电影明星秦怡上次到这里来，是不是也那时候也接待他啊？还有那个是叫那个叫什么杨啊，叫于洋啊，坐在我边上啊，跟我一起，我们一起吃饭，对不对？于洋挺好玩的，拿着药放在手上，我说于老师这什么药啊？糖尿病的药。那个时候我年轻啊，我还没有糖尿病。我说你为什么不吃啊？他说医生说的，吃饭要看到饭之前15分钟把它吃下去。他就这么认真了，一看他要上了，饭来了，好吃下去，然后看表，15分钟之后吃。我很小的时候看过，他最喜欢我看那个电影叫《金公兽》，那个电影叫，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叫《大浪淘沙》。哎呦，你看那时候多年轻啊，现在看在我边上就跟宋先生一样对不对啊？你说我在哪里，你在哪里，
扣在车上，
所以不要整天执着于我
我们
放下，真的你没有放下。
嗯、
人生像做梦一样，大家听得懂吧？真谛就是菩萨告诉我们，你们要修来世啊，今世做点好事啊，赶快种点善果呀、啊。你们以后走了可以到天上啊，就是菩萨就是告诉我们这些，这叫真谛啊。你别看这朵花，你再怎么想把它保留，给你保留一个月好啊，那还已经惨不忍睹了。听懂了吗？菩萨说人生也是这样，你们不要去保留人生，你们要懂得怎么样来种下一颗花，把它长出来。听得懂了吗？所以修行人的出离心非常要坚固。出离心是什么？我看穿了，我不再吵了，我不再想了，要坚固，你的心胸就宽广了，眼光就自然远大，没了，无所谓了，知道人生无常，这点东西你拿去就拿去吧。啊，我看到一个新闻，一个老妈妈当年啊万元户的时候啊，她为了跟自己的姐妹啊争一个爸爸的遗产，她最后打得一塌糊涂，争到了50,000人民币，
太大了，我看不到你。
然后藏着就不肯拿出来，一直藏在家里。
知道你了，太小。
现在50,000块钱拿出来，你说能买什么？买房子，当时就能买房子，现在知道了吗？所以这个是眼光啊，要懂啊，要远大，你心胸宽广，人生观就会改变，你就不会被茫茫的红尘所困所累啊，所累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看，举个简单例子，我们东方电台我们要做什么事情，你要有眼光。你算一算这次，哎呦，要来500个人，你看看我们就安排了，马来西亚会有弄了几十个过来帮我专门做菜做饭，来招呼你们，给你们送饭送菜。然后呢，这么多人来，马上要接近法会了，要接近春节了，那这么多人在这里听礼拜六的，坐都坐不下了，怎么办呢？我们马上要借好另外一个场地。那个礼拜三和那个礼拜三、礼拜六要到哪里去？全部要事先安排，你才能做得好啊！这就是眼光啊，对不对啊？啊，不能只顾现钱的、啊，这一切名利得失啊，其实非常的要看得淡然。过去好的时候，你们从来没想过以后会不好，对不对啊？现在不好的时候，你想过以后会好吗？也没想过呀，对不对啊？所以你只要把人间的一切名利放下，你在人间的烦恼就减少，跟别人争啊纷争就会越来越少，你修行的品质就会提高。你才能接近菩提，接近菩提。所以，怎么样能够在空性里修出菩提呢？既然是空的，我怎么能够在这个空的里边要找出真的东西？我问你们，空气是空的吗？看不见的吧？空气里边有物质吗？它没有物质啊。后面一个小朋友摇头。空气里面有氧气啊，啊对不对啊？还有细菌啊，有多少细菌啊？对不对啊？想一想啊，那么空性里面，虽然我们认为啊人的本性本来是空性，里面也有包含的一些暗物质，那些暗物质是什么？就是人的慈悲呀、啊，啊良心啊。啊，善良啊，可怜别人呐、啊，啊，对不对啊？人的本性都有啊，那难道这不就是我们本性当中的智慧般若吗？对不对啊？所以不管什么空， 虽然是无啊，但是空和有实际上都不要过分，空中有有，有中有空，那就是《心经》里面讲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明白了吗？那就是这样。所以学佛很重要的是一个悟性和对这个事物的理解，非常重要。这个师父跟你们讲佛法，因为海外佛友多嘛，调节一下啊，不能一直这么深的讲，一直深的讲的话，脑子转进去，很多时候就会睡觉，因为为什么脑容量不够啊？像我们的法师，你啊跟着师父的往思维、往空性里转，往宇宙里面转，一会儿脑子转到后来眼睛累，脑子转不过来了。所以师父呢让你们笑一笑，笑一笑思想会集中，听得懂吗？你们就讲个故事给你们听听啊，师父讲故事很精彩啊。我讲的都是释迦牟尼佛时代，释迦牟尼佛在修菩提行识啊，在菩萨行识啊，佛陀啊，他在人间他有慈悲愿心。什么叫慈悲愿心？又有慈心，又有悲悯心，又有愿心，愿心愿力，大家听得懂吗？然后呢他呢累劫勤修布施，累劫就是好几次他就在修布施啊，是以佛成佛说法，他就是要想成佛先要摄受无量众生，就是帮助，摄受就是帮助大家无量众生。所以佛就是我们的佛陀曾经说了，如是因如是果呀，你们今天种下什么因果一定会有，对不对呀？你们想想看，你们今天种下了善因，那么你们不要去担心会不会长出善果出来，对不对？就是这样。所以呢如果啊，希望遇到艰难挫折的时候有贵人相助，指点自己的迷津，让自己走出黑暗，你就要学习释迦牟尼佛的精神。什么精神呢？是点亮了自己啊，点亮了众生啊，点亮众生，布施了自己的慈悲和智慧，对不对啊？帮助别人，使众生免于苦难和恐惧。你们想想看，你们有没有恐惧啊？当然有的。坐飞机恐惧吗？现在叫你们坐马航，很多人就害怕。
什么马航？
实际上马航一直口碑很好的，对呀、
啊。
马航差点倒闭呀，机票跌的嘞，差点机票都卖不出去。所以人的恐惧很多，你坐在飞机上看见一个五大三粗的人，像流氓一样的人坐在你边上，或者朝着机场走来走去，你就害怕了，你怕他神经病了、劫机了，什么都有可能。师父坐飞机，只要附近有个人经常往机场这里走，我就要念经了，观世音菩萨请他到后面去了对不对啊？你这就是恐惧啊。在很久以前，佛陀大家都知道，佛陀住在哪个国啊？总算还懂一点，叫舍卫国，听得懂吧？舍卫国，什么缘呢？提出给几孤独缘，对不对啊？对呀、啊。马航差点倒闭呀，机票跌的嘞，差点机票都卖不出去，所以。人的恐惧很多，你坐在飞机上看见一个五大三粗的人，像流氓一样的人坐在你边上，或者朝着机场走来走去，你就害怕了，你怕他神经病了、劫机了，什么都有可能。 师傅坐飞机，只要附近有个人经常往机场这里走，我就要念经了。观世音菩萨，请他到后面去，对不对啊？这就是恐惧啊！在很久以前，佛陀大家都知道，佛陀住在哪个国啊？总算还懂一点，叫舍卫国，听得懂吧？舍卫国，什么缘呢？结束给几孤独缘，对不对啊？当时呢，附近有一个国家，啊，有个国家，啊，叫啊舍利国，啊，叫毗舍利国。这个国家呢，啊，有500名盲人，眼睛看不见，他们居住在一起，靠着乞讨过日子。他们在行乞器的时候呢，听人家讲了，哎呀，有个佛陀呀，很慈悲呀，经常帮助人家。那里边有人说了，哎呀，佛陀的诞生啊，非常的殊胜啊。如果我们能够亲眼目睹佛陀啊，听说众生众男生有各种的怪的毛病啊，各怪疾啊，包括耳聋啊，目盲啊，心意狂乱啊，贫穷忧愁啊，皆能消消。那这些盲人听完之后呢，心里有起希望了，大家都共同商议啊，今天呢，我们不但贫穷，而且我们身体残缺，沦为乞丐，这是因为过去积累太多的罪业所致。如果我们可以见到伟大的佛陀，必定可以解救我们的痛苦。你看他们，还是蛮懂的。那么这500名盲人呢，就在路旁呢，对路过的人一一哀求，希望他们慈悲的带我们呐，这500个盲人呢，到舍卫国。但是不管他们怎么哀求，路过的人无动于衷啊，没有人愿意帮助他。500名盲人，于是他们就商议，他说：“我们两手空空，希望别人帮忙，似乎不太可能的，不如从今天开始，我们每个人都乞讨一枚钱，过钱啊，凑起来就是500枚钱。如此一来，我们就雇请一个人带我们到社会。哎，大家觉得这样很好啊，可以到社会。经过几天，哎，他们果然凑了500枚钱，并且找到了一个愿意带他们的人。这个500个盲人很可怜的，手牵着手，啊，跟着这个人走。不料呢，这个人呢，却快要到摩揭国的时候啊，带着他们500枚钱呢，抛下了500名盲人呢，自己跑掉了。大家那些盲人顿时失去了方向，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啊，他们不知道啊，心中非常的恐慌，只好互相抓紧彼此的手，摇摇晃晃的往前。想想当年这种情景很可怜，这500名盲人不知不觉地走过别人的田地，将人家刚刚长出的这个稻苗踩得乱七八糟，因为他们看不见嘛。这时候正巧有位长者经过，看见这500人踩坏了这么一大片的稻田，非常生气，于是拿起棍子就要打这群乞丐，并要给他们的惩罚。这群乞丐忙跪下哀求，就告诉他们说，我们要前往舍卫国，但是途中被人家抛弃的事。这个长者一听啊，生起了怜悯之心，于是呢，就雇了一个人带领500名盲人呢，继续前往舍卫国。啊，碰到好人了。经过千辛万苦啊，这500名盲人呢，好不容易到了佛陀的住所啊，但一询问，知道佛陀已经前往摩揭国跑掉了。啊，你看看你们现在多舒服啊，要想知道师父在不在，啪拨个电话，台长在吗？在，啪飞过来了。你看这500人很可怜的。那么这个使者呢也很善良，又带着他们呢到了摩揭国。由于他们非常的敬仰佛陀，一心只想见到世尊，虽然他们肉眼看不见，但是他们心中啊 想着佛陀，哎呀，光明啊，佛陀就是在他们心里非常的法相庄严，他们没有一点觉得疲惫。到了摩济国之后呢，才发现佛陀啊又返回了舍卫国了。你知道这些500个盲人要走啊，不知道走多少，对不对啊？佛陀回来去可能有马车啦，或者走走加上马车。好了，于是他们再度启程前往，就这样阴错阳差的来了好几回。你看看看，所以求佛求道过去说不容易的，你想学佛不是这么容易的啊，一学就有了，你能闻到佛法都是你不知道多少世修来的，真的。这个时候呢，佛陀于定中啊，佛陀他是有啊大神通的人，他在定中见到500名盲人大善根已受苦。这个人啊，这个人有善根的，虽然你受苦，但是你的根基里面有大善根，已经熟了，成熟了，而且信心坚固。于是在舍卫国几孤独园呢等待他们来，佛陀知道他们要来了。那么这500个人真的可怜呐，手牵着手啊，在使者的带领下，我们终于到了佛陀的住所。当接近佛陀的时候，佛陀的身上光明四射，光芒四射啊，所有的盲人的眼睛啊都睁开了，而且都看得见了。这是真实的故事传过来，过去真的有这种佛陀的法力，不得了。所以我现在跟你们讲的是2500年前的事情，你们可能用现在的意识可能不能理解的啊。一见到如来站在他们面前，身相威仪具足，500名乞丐心中感念佛陀的恩泽，欢天喜地不可语言语，当下便以最崇敬的心情跪在那里，扑通扑通的就顶礼。顶礼完毕之后呢，他们500名乞丐异口同声说，请求佛陀为他们说无上妙法。要叫佛陀说法都要称为叫无上妙法，大家听懂吗？佛说，佛陀说就说了，善来比丘，须发自落，法依在身啊。然后就起来为他说法。好了，没想到这500名乞丐闻法即证得阿罗汉果。你们想想看，你们现在知道，要是我们现在能生在佛陀时代，我相信你们这些有善根的人，听佛陀讲一次，你们立刻证得阿罗汉果。因为佛陀的法力无边的啊，佛陀的侍者阿难见此情景，长跪合掌啊，向佛陀说：“世尊呐、啊，人是何因缘，今日可得恢复视力，重见光明，又得了清净慧眼，可否请世尊为大众解开迷惑？”啊，迷惑！佛陀就告诉了阿难，哎、阿难佛陀最喜欢在那边上，佛陀就跟阿难讲了，阿难呢，我并非只在今日为这些人除去黑暗，在久远无量劫前，我同样曾为他们除去黑暗。佛叫阿难就请佛陀啊开始。佛陀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啊，很远劫，很久远劫以前的事。有500位商人走在大山谷当中，山路崎岖险峻，而且十分的黑暗。因为你们知道，你们没到山上去过，哪有手电筒过去啊，一片漆黑在山上走啊。然后呢，这些商人呢听说了这个山啊，啊这个山中啊盗贼啊猖獗啊，很多强盗，不但害怕财物被夺，又怕会因此上升掉下去。所有的500个商人呢、啊、心慌意乱，只好跪在地上向日月山河大地一切神明膜拜，而且不断的哭求哀求。因为过去呢还没有佛法传到人间的时候，都是向天地跪拜的，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我就告诉你们， 所以任何的法门也好，佛法也好，它都是什么时期下来的？过去佛法，佛陀还没把佛法传到人间来的时候，大家有各种各样的教派，我们看历史就知道对呀。这个时候领队的人呢，看到大家如此惊恐惊慌恐怖，就安慰大家，哎，大家不要怕，我可以为你们带来光明。于是就拿了一个毯子，将自己的两个手臂啊缠住，大家听懂吗？毯子把手臂缠住，再以酥油浇在上面，点燃后就成为一个火炬，然后点燃了，顿时一片光明。这五百人整整走了几天，一直有火炬在，而这群商人度过了这一段黑暗崎岖的山路，顺利到达安全的地方，大家非常欢喜，并且由衷的感恩领队者的恩情，不断的赞叹他的慈悲，心生恭敬。所以在佛法里面，我上次给你们看电影里面有一个叫火供，大家看到过吗？把自己的手啊包起来，你们看吧，上次电影里面有吗？就是烧自己的手，现在知道吗？佛陀告诉阿难，阿难呢，我就是当时的领队。佛陀为了给众生情愿，把自己的手就是烧的，给大家带来光明，用肉体。佛陀说，过去以来，无论国家领土乃至身上的血肉，我都能布施给一切众生。所以你们看，你们今天做点菜做点饭，帮人家盛盛饭，帮人家拿拿东西，拿拿板凳，你们这一点肉体付出的你们都不愿意，你看看佛陀付出什么啊，对不对啊？就想一想了，真的跟成佛差得太远了吧。所以这个今日我才会有如此殊胜的尊贵的果报，而这五百名商人正是今天的五百名比丘，过去生我曾经不失生命令其获得光明，今日成佛再不失佛法令他们得开慧眼了知真理。佛陀讲，佛陀说完这段因缘，所有在场的人都深为佛陀的累世舍己利他的慈悲心所摄受，就是大家马上升起恭敬心啊。所有听的人马上证得须陀洹，我曾经跟你们都讲过须陀洹果啊，也有的证得斯陀含，就是开，大家听得懂吗？当即开悟了，有的当下成就阿那含和阿罗汉的果位，甚至以种下辟支佛的善根，就是你们听师父讲佛的时候，你们看你们的根基都不一样，但是听的人听进去的人，有的人就升起了我要做佛，我要为别人奉献，你已经种下了佛的种子了，听得懂吗？正得无上道义得度者无量啊，就是告诉你们啊。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给你们听啊，不住相啊，不能够住相布施，今天做了就做了啊，不管对别人帮助啊，对什么样，你都要懂得这些道理啊。不要这么跟你们讲啊，就是像以后佛学院里面你们就上课，考察念经，然后上课，师父给你们上。上了之后呢，吃饭，吃完饭之后继续上课，上到两三点钟，有休息一两个小时，然后晚上吃饭，晚上再上课，就讲这些。年纪大了，就像老妈妈一样，对不对啊？没什么事了，退休了嘛，就听呀，不停的听呀， 啊，那个我呢，今天呢，本来想跟你们讲那个离一切相而修善，讲的是相啊、内涵啊、宇宙空间、空性讲这些东西。你们呢，肯定呢，今天因为刚刚到澳洲，很多人还有我们的佛友，你们可能有些不能明白，时间没有过得这么快。师父呢，再给你们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里面呢都有道理，就是讲给你们听，让你们能够明白，啊，明白一些道理。从前有一个国王，名为萨树善，萨树善，啊，萨就是菩萨的萨，树就是饶恕人家的树，檀萨树，这个是念善，啊，善智什么善智的善。这个国王呢，心地善良，怜悯贫穷孤寡之人，啊，孤寡之人，经常对人民周济和布施，就是只要他们的人民有所需东西吃，鱼也没有，医生跟他说要吃点鱼汤补一补，结果这个孝子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睡在冰上面，冰融化，鱼过来，他抓了鱼给妈妈。是，这是孝子，我讲的是孝子，就不是说学佛的人呀，这个震动天地的。结果呢，文殊菩萨啊，因为好久没跟你们讲过文殊菩萨，今天呢跟文殊菩萨有关系的啊。文殊菩萨他得知人间有这么一个慈悲的国王啊，人间居然还有这么慈悲的国王，心里非常高兴。文殊菩萨下来，我要亲自试一试这个国王到底是不是诚心行善。啊，文殊菩萨是很古很古的佛啊。有一天，文殊菩萨摇身一变，变了一个少年的婆罗门。婆罗门就是当时印度的叫啊，好富豪、好贵的叫婆罗门。他从邻国进入了这个。啊，我们说萨树善国来到了这个皇宫门前祈求布施，假装祈求布施。啊，这个国家名字大家记住啊，比较难记一点，萨树善。那么国王呢，听说从国外就异国来了一个少年的婆罗门找他，很高兴的接见了来者，并且非常关心的问：“啊，少年人，你是从何处来呀？有什么需要我为你效力的吗？”少年婆罗门回答：“啊，我在异国里前来，想得到您的布施。”国王一听，高兴得不得了：“好啊，你有什么要求，需要得到什么布施，尽管说好了，别犯难。我的臣民向我要求布施，我都会答应他们，何况你还是异国的客人。”文殊菩萨见这个见状啊，心想：“哎，果然呢，名不虚传。既然如此，我就大胆的试试他，大胆试试他。”于是就说：“大王，您可是君子一言，我提的要求也许有些过分，我想让国王给我做奴隶，让皇后给我做啊婢女，婢女就是人家奴婢的婢啊，婢女。”国王听了没有发怒，非常痛快的答应说：“好吧，你让我个人做奴隶，我现在就可以答应你，我很愿意从现在起就听从你的使唤，为你服侍。但是皇后本来是一个大国王的公主，她远嫁到我们国家来的，她是不是能做你的婢女，我做不了主，应该去征求她的意见。”于是国王就到内宫，把少年婆罗门的要求、施舍的要求向皇后说了，问她能不能做她的啊，这个就是丫鬟啊，使女。皇后也是心地善良，是一心想普救众生的女子，何况在国王的身边耳濡目染，她不愿意啊服国王之意，就是 违背国王的旨意，就同意了少年婆罗门的要求。你看看这是什么样的500年前的故事，现在听来就是根本不可能的嘛。国王和王后一起从内宫走出来，对少年婆罗门说，我们商量好了，愿意一起做你的奴仆。婆罗门这时就说，好，既然同意给我做奴隶，那你们就应该把鞋子先脱掉，要和真的奴仆和奴隶一样。啊，马上就试探了。国王王后一起说道，是的主人，我们应该和所有的奴婢一样，他们怎么样我们应该怎么样，把鞋子就脱掉，衣服换成了奴隶穿的粗布衣服。文殊菩萨只是为了考验国王和皇后，为了不给这个国家添麻烦，文殊菩萨就是使法力找了另外两个，把他们变成了国王和皇后，和往常一样处理朝政，而真的国王和皇后就立了他脸。再说国王和夫人呢，这两个人是天生的贵人啊，原来是这个，尤其是这个夫人呢，她是别国的一个公主，从小娇生惯养，嫁给国王之后更是豪华富贵，哪有光过脚长途跋涉的啊。这时候正赶上这个皇后怀有身孕行动不便，因此呢随众奴隶一起行走，累得气喘吁吁，全身酸痛的，脚心啊早已被杂草和石头刺破，痛得钻心，一步比一步艰难，慢慢就落到了队伍后面。文殊菩萨早已将这些看在眼里，本来就慈悲为怀的菩萨，虽然与心不忍，但是为了考验国王和皇后的真心，装出一副恶狠狠的样子，回头吼道，快走吧，快走，边责骂皇后说，你现在是我的奴婢，就要像个样子，按照奴婢的这个样子去做啊，你不能像当皇后一样娇里娇气的给谁看。皇后听了心中委屈不打一出来，于是呢长跪在地，泪流满面的说，主人啊主人，我实在是不敢怠慢，实在不敢偷懒，我现在真的累极了，我稍微休息一会儿再走，请您可怜一下我吧。没想到这个婆罗门是个铁石心肠，不但不为所动，反而对着王后说，得了得了，你快起来跟我走啊，你再这样我把你卖了。你看，于是他就把皇后带到人市场，高声叫卖，都来瞧，都来看啊，有个奴婢我要卖了啊，价钱便宜，人漂亮，谁买到谁有福气。皇后原来是一人之上万人之上的，一人之下，整天生活在皇宫里见过这个场面，现在不同了，自己是个奴婢奴隶们就是这样买卖的。她的丈夫国王这个时候也跟她落得同样的下场，被一起卖掉了。本来的国王皇后还在一起，这样一卖呢，两个人分别被卖走了，那么相隔数里不能照顾。国王呢被一个老者看中，买去以后呢当做一个坟墓的看门人，专门付费。这个地方又寒冷又荒凉，特别是到深夜鬼火乱窜，这个狼嚎，这个犬吠弄得不得安宁，难以入睡。而且那个老者还不时的检查他是不是收费之后有没有私藏一点钱并不对国王。但国王心里没有怨言，他想，既然为奴就尽到为奴的责任，这是我真心布施修学功德。皇后的处境呢比国王更惨，皇后被一个大家买走，这个大家的夫人呢好像母夜叉一样。母夜叉听得懂吗？你们凶好了，你们女人凶好了，你们女人凶就叫母夜叉。 听得懂吗？见皇后面容娇美，非常嫉妒，经常给皇后使坏，故意把脏活累活派给她。一大早天还没亮，就吵吵嚷嚷的把皇后叫起来干活，一直干到日落西山，而且不能有丝毫的怠慢，稍有不适非打即骂。又过了几个月，皇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生了一个又白又胖的男婴。这家女主人本来无后，见奴婢偏偏在她的跟前生了一个漂漂亮亮的男婴，不仅忌心似火，十分恼怒，对着皇后叫骂道：你这个臭奴婢也配生孩子吗？就逼着皇后把儿子杀掉。这时候呢，这个奴婢呢，因为是奴婢了，她完全要听凭主人的嘱咐，逼死你就不能活。皇后没有办法，于是硬着心肠含着泪就杀死了新生儿子，然后带着死婴去墓地埋葬。皇后去埋葬死婴的时候呢，正好与看守墓地的国王相见，相见之后都有千言万语，但他们并没有流露出任何的委屈和不满，没有任何的抱怨。他们正在说话的时候呢，恍惚如梦啊，刚才还在冷清的墓地，现在却回到了本国，身上穿着是国王和皇后的服装，坐在正殿宝座，一切恢复到原来的模样，就是菩萨把他们弄回来了。更令他们喜不自胜的是，他们所知外已经被埋掉的儿子活生生的出现在他们的眼前，伸伸着小手甜蜜的向他们微笑。国王和王后正在惊异之间，哎，怎么又回来这里呀？不知这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只见文殊菩萨端坐在空中一朵大宝盒，大宝莲花盒上面现出五色真身。大家文殊菩萨大家都看见过吧，五色真身就是所有的真菩萨，所以在你们梦中什么看见菩萨一定要有五彩光七彩光，那一定是真的，或者后面的坛城很亮。向他们夫妇两人称赞道：善哉善哉，果然名不虚传，你们普救众生，广为布施，可真是至诚至信，心实意，真是了不起呀！国王和皇后这才悟到，原来一切都是菩萨显灵，在考验他们是否真诚。他们此时不仅为自己经受考验，由衷的喜悦，连忙向文殊菩萨恭敬行礼。文殊菩萨见到国王皇后果然是人间少有的至诚至善之人，自然非常高兴，向天庭报告。就在文殊四方讲法的时候，就是文殊菩萨在人间四方讲法的时候，文殊菩萨经常就是讲国王和皇后这个事件，这个事例作为宣扬佛法的例子，大家听懂了吗？所以这些故事就是这么传下来的，广为宣传，国王和皇后十分震动，本国之人更不用说了，都以国王和皇后为榜样，广行善事，每个人都精进。那么国王和皇后呢，最后都双双修成了正果。讲到这里，佛告诉阿难说，我的身边就是阿难，他说当时的国王就是我的前生，是释迦牟尼佛，那皇后就是现在的去依。去依是什么呢？就是耶稣陀罗呀，就是佛陀的那个太太呀。他说太子就是现在的罗侯罗，同样的道理，我们做人答应别人的事情一定要做到，而且要做得好， 你付出的代价不一，你不要等，但是你付出的过程当中，你会收获很多的慈悲和善良，你的功德就会像啊七宝塔一样越来越高。所以愿意付出的人都会像国王和皇后一样。这个故事呢讲完了，我要告诉你们，传到今天，师父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故事，我可以看出他们，他当中加了一句，他说把国王和皇后怎么弄出去做奴隶的时候，请了两个人到皇宫里替代国王和皇后，这是后人加出来的。其实整个事情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悟性，能不能像师父一样，我一看我就知道怎么回事。整个的故事实际上就是让国王和皇后在睡梦当中所有的经历，听得懂了吗？但是呢，他不能按照现代人的伦理来解释，所以后面写故事的人就加了一笔说，那个文殊菩萨弄了两个人，还是到那个皇宫里面去做国王和夫人，听得懂吗？那就是后来写故事的人传承下来的人，他自己觉得传不过去了，对不对啊？人家肯定要问的，哎，国王变奴婢的话，哎，那国家里没国王跟皇后突然间不见，那怎么办啊？他一想，那么肯定文殊菩萨要弄两个人进去变成国王和，听得懂吗？实际上就是整个的梦境在考验他们。你想文殊菩萨天上下来的，在梦中，我问你们，你们有时候一个梦醒了之后，你们可以讲半天的，不就这么长吗？现在明白了吗？啊，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要进得去梦考，这个就是告诉你们，这就叫梦考，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吃素之后，对不对啊？很多人吃素之后，明明哎呀，有个人这两天打电话问我，师父啊，我刚刚吃素了，梦考吃了肉了，我又吐出来了，这算不算考过啊？到底考过没考过了啊？第一你不能吃，但是吃了之后呢你又吐出来了，对不对啊？算考过，但是呢也能算不考过，现在明白吗？你要在梦中去知道这个东西不能吃，现在明白了吗？所以啊，佛法实际上是心地的法门，就是内心的法门。你不可以住相啊，你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要用心像镜子一样来照一照，你到底慈悲不慈悲啊？你善良不善良？你付出没付出啊？你要凭良心的，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心像镜子一样，事来则现呐、啊，过后不露痕迹、啊。也就是说，你面镜子，有件事情发生了，镜子里就有东西发生了。但是呢，这个事情过了，就像举个简单例子，镜子是空的，你不照它，镜子里有东西吗？你一照镜子，镜子里是不是你呀、啊？你照完了跑掉了，镜子里有没有东西啊？
有。
所以这个心就是这样，你一旦心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件事情就在你心里了。这件事情过去了，你心里就没这件事情，听不懂吗？所以佛法就是讲把你的心照得清清楚楚啊，来的时候清清楚楚，走了空无一物啊。啊，所以过去啊，过去讲了啊，就是这个不留相不着相啊，我们人就是要这样啊，不要执着空相啊，不执着空相，不异法不舍异法，不住无为不舍有为。 这意思就是告诉大家，心中啊不要说，哎呀，我今天有法，今天心中，哎呀，我这个法没了，你心中本来就没法，听得懂吗？只是一个空相、空性而已，不住无为，不舍有为啊，对不对啊？我心中没有驻足任何的无为法，也没有舍去有为法，就是这样。一讲难的呢，又要睡觉了，上眼皮就搭了下眼皮了啊。所以呢，《金刚经》里面呢，告诉我们：无我相、人相、寿者相、众生相，修一切善法即得。三门三菩提，这就是师父经常给你们讲的，一个人怎么能成佛，你只要不为自己为别人，不要自己执着，哎呀，这是我的，这是他的，你再去做一切善良的事情，你最后得到的是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听得懂吗？我是不会跟你们讲太多了，因为有的人的眼睛已经开始要闭起来了啊，所以台长呢啊跟大家讲了以后呢，本来今天还要准备跟你们讲一些啊其他的啊，比方说啊，我今天本来给你们准备的一个就是要跟你们讲一讲那个啊四相是人生的烦恼啊，还有就是那个。太高，你们水平太高了，所以我没办法。但是没办法，也要稍微给你们讲讲，好吧？这个跟你们讲讲什么叫十八戒，好不好？什么叫十八戒啊？那么十八戒就是六根、六尘还有六识。六识就是意识的识。六根、六尘、六识，这个三六加起来是多少啊？现在明白？以后人家佛法问你们啊，什么叫十八戒？小房子啊，什么都不懂啊，叫六根、六尘、六识，明白吗？那么要问你们了，那么六根是哪六根啊？哎，都知道吧，对不对啊？很简单啊，佛法它有连贯的嘛。那么什么叫六尘呢？色声香味触法。那么为什么经常师父跟你们说六根对治六尘所产生的啊，产生的意识，那么就是六识。那么比方说眼睛看到的是什么色，对不对啊？耳朵听到的是什么声音，鼻子闻到的是什么香，舌头碰到是味，身体跟人家接触是不是触啊，意念就是你产生的法，明白了吗？所以六根对六尘，现在明白了吗？你们平平，你们马来西亚经常考试的，以后这些都要给他们考试啊。什么叫六根六尘？我们今天呢跟你们再讲讲这个六根对六尘，才还生出来一个叫六识，识就是意识的识，大家听得懂吗？所以才叫十八戒。这个六识是什么呢？那么还要教你们一个，六根跟六尘合起来又有佛法界，又有一个语言叫什么知道吗？叫十二处。六根六加起来是什么？好了，所以你们又学到了吧啊，人家以后问你什么叫十二处，其实弄来弄去就这些东西啊，十二处就六加六呀，明白了吗？什么叫十八戒啊？啊，我们现在最后跟你们讲六识，六识啊，六识就是随身的感受和观念，就是你的观念念头啊。六识是什么？以后要记住啊， 眼视，眼睛的视，视就是这个意思的视，耳视、鼻视、舌视、身视、意视。眼耳鼻舌身意，后面每一个再加一个意识的事，听得懂了吗？啊，好了，啊，现在再跟你们讲，什么为什么叫十八戒呢？现在听好了啊，眼耳鼻舌身意全部后面加个字，眼戒、耳戒、鼻戒、舌戒、身戒、意戒，这六戒了吧？法界明白了吗？然后眼世界、耳世界、鼻世界、舌世界、身世界、意世界，为什么加个色它就变成六识？因为人的意识非常重要。你鼻子闻到的香味到了哪里啊？到了你的意识当中了吧？你闻到之后，哦，闻了，不知道了。接下来闻到之后，感觉这个味道是到哪里去啊？到你的意识当中，哎呦，香的，哎呦，臭的。现在明白了吗？眼睛看到的到哪里啊？到你的意识了吧？哎呦，这个好看，哎呦，这个难看，这个难看好看，是不是你的意识啊？现在明白了吗？哎哎哎，小丫头，不要伸懒腰啊，很难看的。一个小手这样，你看看一个小女孩难看不了？学佛人啊，跑出去不要吓死人了。我给你面子啊，否则叫你站起来给大家看看，再生气给大家看看啊。所以舌世界、身世界、意识界，意念的意识，明白了吗？那么大家要记住一句话：十八戒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什么叫不善法？就是不好的事情，实际上全部从十八戒里来的了。听得懂吧？眼睛看了不好的东西啊，好啊坏啊，全部都是这些意识界里的东西。十八戒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本，是一切苦厄烦恼的原因啊！所以叫你们守住你们的啊意识，守住你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对不对啊？你们守住眼耳鼻舌身意，不就是不会触及你们的色声香味触法了吗？不看的话，你能脑子里想什么？对不对啊？越看越糟糕，很多人越看就越害怕，有些人越看就越糊涂，对不对啊？为什么法师要在山上啊？他不要看，有什么好看的？鸟语花香，天天修行，他不烦恼。你们觉得他很苦，他在山上可开心了。你们烦恼烦成这样，你们开心不啦？所以世间一切事物不会因为这些根本是变化，实际上这些就是互动的因果转变啊。所以你只有修得啊，修到什么程度，就是修得甚深般若妙法，你慧眼就会时刻观照，就是说你有一个慧眼。你们其实每个人都有慧眼，你们的慧眼是什么？有这个事情不能看的，有这事情不能做的。现在说，哎，偷这东西好吗？这不可以的，这是你们的慧眼，听得懂了吗？时刻关照你，哎呦，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做啊？你这么肮脏的事情，哎，不能做。这就是你们的慧眼，听得懂了吗？啊，正得真空妙有，有了你们这些慧眼，啊，你才能真空妙有。就是你会进入一种另外的一种境界，你就会戒根尘六根六尘四，叫根尘四戒。你们以后都要学的，什么叫根尘四，你就懂得六根六尘六四十八戒，明白了吗？你才能知道这个世界本来即空，这世界一切都是空的， 明白了吗？跟你们讲啊，要好好修啊，学佛不是这么简单的，明白吗？什么事情啊，师父跟你们讲啊，你们真的要好好的改变自己。最后呢，讲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故事给大家听一下，就是要告诉你们大家，同样要做，记住这个故事告诉你们两个问题：第一，你付出多少，你会得到多少；第二，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同样要去告诉别人做一件事情，不能乱来，要用方法。大家听好了，魏王八年，这是楚国。啊，楚国大举进犯齐国，《三国演义》里面就讲这些东西。楚国大举进犯齐国，齐王啊，齐王就是皇帝齐王，他派了叫淳于髡去赵国请救兵，去赵国请救兵。谁带了？皇帝就告诉他，你带100斤黄金，车马10辆。作为出兵交换的条件，大家听好了，去请救兵啊，100斤黄金，10辆马车，叫他请去。这个淳于髡啊，这个人接到大王的口谕之后啊，哈哈哈哈，仰天大笑，啊，哎，这个齐王莫名其妙啊。就问道，啊，你是嫌东西少了吗？啊，淳于髡忍住笑回答说，哈哈，皇上哪敢嫌少啊，啊，对不对？齐王就问，那你笑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淳于髡就回答说，啊，皇上曾想起今天早上遇到的一个人的可笑行为，故觉得非常的可笑，绝不嘲笑皇上之意啊。齐王就问道，那你告诉我，今天早上啊，你碰到什么可笑的事情啊，说来听听啊。这个淳于髡回答说，皇上从今天早上在上早朝的路上经过田野，看见有一个农民跪在路旁祭田，祭就是拜祭的祭啊，祭田。他举着一只小猪脚爪，一个小的猪的脚爪，端着一串水酒，一壶水酒，一点点水酒，嘴里振振有词的祝愿道：“土地爷呀，求你保佑，让我五谷满仓，猪牛满圈，金银满箱，儿孙满堂啊！”我见他手里拿的这么微薄，嘴里要求却这么多的塞望，所以我越想越好笑啊！这个齐王听了，唉，增加了黄金1000亿。啊，1000亿啊，不是那个亿啊，听得懂吗？它是过去古时候称黄金啊，多少多少斤黄金成为一个亿，这个亿就是金字边旁一个利益的亿，听得懂吗？啊嘞，哪有过去哪有一个亿啊，那种亿有的，聪明的不得了，我看你们都是举小猪爪的人求的，你们现在天天在菩萨这里供几个苹果，菩萨保佑我粮仓满啊，子孙满堂啊，我什么都好啊，我现在在讲你们听不懂啊。所以呢，然后呢，白玉十对，加了白玉十对，车马100辆，100辆，现在多了吧，让这个淳于髡呢，东西到赵国求救。赵王看到这些东西之后，来人呐，马上拨给齐国精兵10万人了，战车1000辆，星夜赶来齐国解围。楚国得到消息，连忙撤兵回国。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们，第一要懂得啊，你付出多少再求多少吧。弄个小猪爪还要 还要牛羊满圈，听得懂吗？自己平时不付出，在菩萨这里拼命求。还有第二，跟皇上讲话不要这么随便，要用方法。就是跟老婆说，老婆今天这菜很少的话，你也得想办法动脑筋呀。老婆今天菜这么少了，你能多动两句吧？我说，哎，太太，这个前几天你做的那几个菜真好吃啊。他一想今天菜这么少了，你要让他自己去感受，而不是你去逼着他讲。所以啊，学佛就是做人。太虚大师说，人称即佛成。你们做人同样一句话，你不能把人家讲得开心一点吧，那对不对啊？东西嘛，给一点点，举着一个猪爪，那么一壶那个水酒，在那里要求这么多，现在知道吗？跪在菩萨面前，我跟你们说，过年就是年三十晚上，你也不要超过三件，因为超过三件不灵了，听得懂吗？很多人，师父啊，我求三件，我一件里面我要讲很多，你说菩萨会灵吗？就到这里吧。那个，今天是谁看图腾啊？我们是轮下来的，我们的佛友啊，洪先生，洪先生好像好久没给他看啊，洪先生。40年属龙的，身体是吧？40年属龙。那你有两个问题啊。首先呢，讲关节啊，脚关节还是要当心。虽然你的身体不错，但是关节不好。你的眼睛啊是这样的，洪先生啊，你的眼睛第一用眼过度，老年视网膜有点点出血，我看你眼底有点出血，所以你现在时间只要稍微看得长一点了，马上眼睛就模糊了，减少，听得懂吗？减少看，没有办法的，年纪大了，这个视网膜是会衰退的。明白了吗？耳朵呢，教你个方法，经常两个手这样，长一点，起来再放掉，长一点，30下，你的耳朵会好一点的。靠助听器，越听越听不清，一拿掉以后你根本听不清，不能完全靠助听器的，这种东西不好的，尽量用自己的耳朵根来听。所以为什么佛法就叫耳根圆通啊？人的耳根啊，可以里边很长啊，你看耳膜穿进去很长很长，它是通过耳根很深的神经来控制你的耳膜的。所以你这个地方给它带个机器，哒哒哒，就等于你天天拿一个很重的东西在这里叫叫叫，你的耳膜会震破的了。老先生听得懂啊，所以要靠自己的力量，不要怕难为情，有时候人家跟你讲啊什么没关系的，明白了吧？你这样经常下去，你以后最后耳朵会听不见的，麻木了，听得懂吗？这是一个。第二个嘛，就是我刚刚讲了，你一个是关节，还有腰，右肾脏不好，右面那个肾脏不好。懂吗？右面不要摸左面，哎，明白了吗？啊，想看看活多长不啦？很准的，不必要了是吧？嗯，你还好，性格还不错。你要当心啊，牙齿啊。牙齿最近这个非常不好啊，非常不好，那牙齿蛀牙呀、掉牙都会。你的钙片呢、钙质缺得很厉害，钙质 吃东西不是太好，吃东西啊不是太好，就是不平稳，并不营养不均衡啊，明白吧？比方说你经常要吃几样东西主食，你一定要规定自己啊，有些东西它很有那个大量的那个胆固醇的，植物胆固醇啊都要好好的吃的，你一定要吃，而且像你这么大年纪，我觉得你应该吃些营养品，对你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啊骨钙磷啊骨头的，还有吃那个卵磷脂啊，对你的脑子很好。卵磷脂吃了不啦？没吃，记忆力一塌糊涂，你不知道的，你再不吃的话你什么都记不住了。洪先生啊，你叫谁啊？你看已经开始了吧，已经开始了吧，老子不行了，老子啊，听得懂吗？要吃的，洪先生，你记住我一句话，一个汽车旧了就必须换机油，你知道一辆汽车靠保养才能开得长的，你人不能说哎呀我不能吃这些东西，一吃这些东西我告诉你该补的营养一定要补，不要开玩笑，这种东西对人体没有害处，它不是药。我告诉你，我是觉得应该吃的东西要吃，像你们年纪大了，我告诉你有些比方说好的东西像素鱼油啊清洗血管的，你辆汽车太老了，洪先生你是40年代的汽车啊，你40年代汽车现在在马路上还在跑的话，你要怎么保养你知道吗？真的一不当心镜子掉下来了，一不当心玻璃窗户下来又摇不上去了，你40年代的车啊洪先生啊，现在人家90后都是很老的了，你是40年代啊，你别开玩笑的，该补的要补的，老人家听得懂了吗？还有那个吃眼睛的那种补营养的吃眼睛的东西啊，全部要补的，我告诉你们，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这些东西啊我告诉你不是药，人家说有是药三分，它是真的是帮助你补维他命，对不对啊？你看看你维他命 C 你能缺少吗？你天天吃的水果全部都是维他命 C 啊，你不吃维他命 C 你试试看，整天伤风感冒，体质就很虚弱，真的，你不要开玩笑了，你要记住啊，你的眼睛啊耳朵听不见跟你的免疫系统很有关系，睡得少，然后呢自己心又着急，想的又太多，看的又太多，那你的免疫系统就低下，那你不靠一些营养品来补充你怎么过来啊？我们不做营养品，你吃饭你也补营养吧，你选的菜也是要有营养吧，开玩笑的，该补的要补的，老人家听得懂了吗？还有那个吃眼睛的那种补营养的吃眼睛的东西啊，全部要补的，我告诉你们，我不是跟你们开玩笑，这些东西啊我告诉你不是药，人家说有是药三分，它是真的是帮助你补维他命，对不对啊？你看看你维他命 C 你能缺少吗？你天天吃的水果全部都是维他命 C 啊，你不吃维他命 C 你试试看，整天伤风感冒，体质就很虚弱，真的，你不要开玩笑了，你要记住啊，你的眼睛啊耳朵听不见跟你的免疫系统很有关系，睡得少，然后呢自己心又着急，想的又太多，看的又太多，那你的免疫系统就低下，那你不靠一些营养品来补充你怎么过来啊？我们不做营养品，你吃饭你也补营养吧，你选的菜也是要有营养吧，啊，你要吃了卵磷脂更要吃了，你的记性已经一塌糊涂了。我是谁啊？我刚刚告诉你我是卢台长，我再问他你是谁啊？好像是卢台长，对不对啊？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洪先生，真的，真的，有时候汽车吧太老了啦，必须要保养了，真的，人也是这样，一碰到冷了马上多穿点衣服。热了马上脱掉，你要学会均衡啊，人的心情也是的，我这次开法会我会教你们很多方法，就是怎么样来消除自己内心的火啦，啊，碰到吵架了应该怎么办啊，马上应该怎么做，就是 走不出去应该怎么做？我一年就这么一次，所以我会讲给你们清楚。刚才2018年的这个风，还有这个应该注意的事项啊，人的身体啊，还有整个的这个地球的天灾人祸啊，这个走向啊，你看我去年讲的那些东西，就不要讲的这个东西。所以你一定要听我的话，记性要好，你的脑神经就会好，脑神经好的话，控制你脑神经的就是嘴巴、鼻子、眼睛啊、身体啊，全部靠脑神经控制的。想想看了，你脑神经不好的话，你看为什么中风的人脑神经一不好，马上流口水啊，嘴巴就关不上了。嘴巴全部靠脑神经的，你嘴巴歪了，说明你的脑神经出毛病了。眼睛不好了，脑神经啊，全部都是脑部的。不要开玩笑了，明白了吗？心脏像个胖子，跑跑跑跑跑来指挥，这是指挥部啊，心脏是总指挥，只是把血液送到你脑部之后，由脑部来运作的呀。听得懂不啦？不要以为自己年轻了，真的，40年代的车了。这马路上如果走一辆40年代出来的车，人家正在跟在后面都要拍照的，不是你采访人家，人家采访你啊，是不是啊？40岁现在几岁了？40年代是要几岁了？78了，你看到了？80了，洪先生，你真的菩萨保佑你啊，身体还这么好，对不对啊？机油啊什么，镜子没掉吧？喇叭还响吗？车灯呢？车灯还亮吗？你还有什么问题吗？没啦。说你左眼睛吧，啊，你看，左眼睛有点白内障呀。也不难的，开了也不是什么，开了你现在明显很看不清楚。就是有飞蚊症是吧？飞蚊症，有东西像飞来飞去的啦。关起来，闭起来，那有点问题。我觉得你眼睛动个手术没关系的。动个手术吧，你选个时间，慢慢我帮你选个时间，好吧？我帮你找个医生吧。这个年纪要轻一点，动手医生不是老的，看眼睛的医生千万不要找像你这个年纪的。到时候，听得懂吗？我帮你找个年轻一点，要快。听懂吗？年纪大了，洪先生啊，玻璃窗要换了，真的，灯罩也要换了，所以要好好保养，真的，不要乱跑了。自己脑子也是的，脑子坏了真的出大事了。其他的机械部分都可以换，不能阴茎出坏了的。汽车的阴茎坏了，这个汽车就完了，明白了吗？好了，没什么大问题，我帮你看看心脏怎么样，心脏还年轻不年轻？40年代，洪先生，你心脏还不错哎，心脏，你的心脏，我告诉你，大不了，我不是跟你开玩笑，大不了60岁，他一定过去体育搞得很好，他打网球的，羽毛球，对不对啊？你现在看不见了，羽毛球过来。好好的，好好的念经啦，啊，开心一点，你会活得很长的，黄先生，你的心脏60岁左右，非常好，跳得很扑通扑通，很快的，很好的。心脏很有力，你我教你个方法，你自己去脉， 扑通扑通。前面有两种，一个是表面上先碰着，看看它跳的平均不平均，然后叫深切，就是往深里按得重一点，切住自己的脉。如果这个脉扑通扑通扑通很有力，你的身你的心脏的寿命很长。如果你的脉越来越淡，越来越脉搏越来越微弱，这个人对不起，你这个人就活不长了。所以脉搏很重要，脉搏要非常有力，听得懂吗？自己都可以摸的，明白了吗？你现在先不要摸。开心一点，好吧？眼睛如果实在看不见的话，就动手术，我帮你选个时间，好吧？你跟了我这么多年了，我帮你求一下，保证没事的，你放心好了，好吧？好了，今天就这样吧。